弟兄姊妹平安。今年今日咧系今年最后一次嘅崇拜啊，不过咧我哋亦都留意咧，我哋嘅礼堂嘅啲地方已经有啲改变啦。咁系咩地方咧？冇错啦，我哋两边嘅横额咧已经有改变啦。咁我哋咧预告明年嘅主题咧就系、是、共建神家，孕育生命。点解我哋同工咧有呢个嘅心愿咧？因为我哋睇到呢个系一个属灵嘅家，属灵嘅家咧，我哋真系睇到系一个生命嘅连结嘅地方。我哋嘅生命咧需要喺主嘅圣灵恩典里边咧，我哋被孕育开嚟。所以我哋好深信咧，神要继续嘅引领我哋。回顾今年咧，其实神喺我哋嘅群体当中咧，有好多嘅带领，俾我哋喺今年里边，我哋要学习乜嘢咧？學習我哋守望嘅心，我哋要彼此嘅守望，我哋彼此去建立，又俾我哋咧有機會咧喺今年嘅裏面咧，我哋有好多機會，我哋透過宣教嘅行動，俾我哋生命裏面咧有好多嘅改變。特別咧，我哋睇到我哋自己嘅所差出去嘅宣教士，神咧真係好恩待我哋。除咗愛童之外，我哋亦都有箭雙彈我哋喺當中咧，即係被差遣嚟緊喺明年頭嘅時候，我哋亦都有歡欣宣教士被差遣。呢個係我哋透過宣教嘅行動去經歷神好大嘅恩典。所以今日咧，好想同大家咧分享一個主題叫做成長嘅歷程。一個人嘅成長，其實咧可以話係一個生命裏面嘅好多嘅印記，讓我哋去成長。一個嘅人嘅成長，其實亦都代表咗咧我哋整個群體嘅成長。如果今年咧大家記得嘅話咧，其實今年我都係一個好大嘅成長嘅契機就係特別我同我媽媽，我媽媽咧就係喺今年裏面咧安息主懷，喺佢嘅生命裏面咧，我得到好大嘅激勵。我睇翻咧有幾張相嘅時候咧，都喺我生命裏面咧有好大嘅即係感動第一左手邊第一張相咧，就係我一歲生日嘅時候咧所拍攝嘅。我又好記得，其實唔記得㗎喇，但係喺一歲生日嘅時候呢，天父呢俾我有好多嘅恩典。喺中間嗰張呢，同媽媽喺澳門裏面所拍攝嘅，喺右手邊嗰張呢，應該我係八歲或者九歲嘅生日嘅時候影嘅。如果你留意呢張相裏面呢，有我妹妹啦，有我爸爸媽媽啦，咁亦都留意呢個蛋糕呢，其實係有一個小提琴嚟嘅。因為當年呢我就學小提琴，媽媽喺我生日嘅時候呢特別為我預備一個呢小提琴型嘅蛋糕。咁當然亦都有好多玩具啦，伴隨啦。我真係諗返起自己成長嘅時候呢，可以話係一個好幸福嘅家庭。但係呢當然亦都有一啲嘅地方呢係有不足嘅，因為我媽媽呢係一個校長，所以佢好忙碌嘅，經常呢都係出咗外面嘅。我都同大家分享呢，佢真係朝頭早五點幾嘅時候呢就離家㗎喇，咁六點幾嘅時候呢就喺呢個學校裏面呢打點一切，準備一切所以呢其實佢嗰種生命提醒我呢係好大嘅提醒，就係話我哋要清早起嚟我哋呢唔好浪費一分一秒嘅時間。諗返起自己成長嘅歷程嘅時候，我就睇到神其實透過父母嘅生命呢係不斷嘅塑造。但係我哋又諗下喎，其實喺聖經裏面呢講到耶穌嘅成長呢唔係有好多嘅經文。今日呢就係同大家呢分享耶穌佢嘅成長路。你睇到呢個嘅圖片呢，就係講到喺路加福音裏面第二章41-52節，耶穌喺呢個聖殿裏面，喺眾教師嘅面前，佢一面聽一面問，睇到呢喺佢嘅生命裏面呢有一個好特別嘅印記，就係佢開始進入成年人。我又諗返起神喺我哋嘅當中，要透過呢一卷書，透過呢一個訊息，有一個好重要嘅主題，就係成長。我哋需要喺唔同嘅方面去成長。 我哋要睇下道成肉身嘅主耶稣，佢点样成长，又从佢嘅成长经过里面俾到我哋有乜嘢嘅启迪呢？喺新约里面呢，四卷福音书里面呢，只有路加福音第二章记载有关耶稣童年嘅事迹。正如呢，路加福音嘅作者路加医生喺第一章嘅序言里面所讲，佢对主耶稣嘅生平事迹详细考察之后，就特意按住次序将耶稣嘅事迹记录落嚟，好让读者能够对主耶稣嘅生平有更详细嘅认识。除了耶稣降生的记载之外，接续下来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就是青少年期。大约从12或者13岁开始，路加就是很重视耶稣这个时期的事情。他很清楚地记载耶稣在12岁那年上圣殿的情况，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非常重要的图画。有很多人呢就问，究竟是不是那次是耶稣第一次上圣殿呢？嗱，圣经里面呢冇讲得好详细，可能喺佢早年好细个嘅时候都跟随父母去到圣殿。但係呢个12岁耶稣进入圣殿呢，係一个好特别嘅情况。究竟道成肉身嘅主耶稣点样成长呢？他怎样平衡与天上父亲和地上父母的关系呢？主耶稣的成长又对我们有什么的启迪呢？让我们一起的祷告。慈爱的天父，愿意你透过这个信息给到我们有生命的连结。我们除了更认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之外，我们更加愿意藉着今天的信息对我们的成长，对我们的生命有所启迪。愿天父带领我们，更加求圣灵开导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更加明白父神在我们群体在我们个人之中的心意。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祈祷感谢，奉基督宝贵名字祈求，阿们。主耶稣成长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在于他拥有一个在家庭里面很重要的教育，在家庭里面的教育。我们看经文41、42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一两节。每年逾越节，他父母都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过节的规矩上去。呢度记载住耶稣嘅父母每年都上耶路撒冷去守逾越节。犹太人呢，佢哋一年里面有3次呢，佢哋会上逾越节，佢哋会上去耶路撒冷。第一个节期，重要嘅节期就係逾越节。第二个呢就係呢个五旬节。第三个呢係住棚节。咁但係真正好敬虔嘅猶太人呢，佢哋未必会每次都上去，但係逾越节呢，好多嘅猶太人佢哋都会上到耶路撒冷去。耶稣嘅父母约瑟同埋玛利亚两人呢，係一对非常敬虔嘅猶太人。对猶太人嚟讲，逾越节的确係一个大嘅日子，纵使佢哋可能要行几日嘅路程去耶路撒冷，但是他们都不会怕辛苦，他们亦都很乐意上圣殿去守节，在圣殿中向神敬拜和感恩。我们又想起为什么会有逾越节呢？这个就是在旧约出埃及的时候，当这个法老他点都不给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家的时候，神用了10灾去向埃及人显示神的心意是要他的百姓以色列人离开。去到第10灾的时候是什么？就是击杀长子灾。他就吩咐当时的以色列人杀了一只羔羊，在门楣上面涂血。当灭门的天使经过这个门口的时候，他见到有血在这个门口上面，他就越过。这个就是逾越节最初的意思。所以我们因着这个逾越节，就代表神的百姓得着拯救。在当时每一个以色列的男丁都有义务上到去圣殿去向神献祭敬拜，表达 对神的感恩。当时的妇女不一定要上去这个节期，但是如果这个妇女上节期的时候，就代表她们很敬虔。而12岁以下的小朋友呢，可能亦都可以免除这个去圣殿的责任。耶稣12岁有什么特别呢？记载原来12岁在犹太人来讲，他们就是开始准备恪守律法的时间。当13岁的时候，他们会下一个成年礼，但在12岁开始，他们就可以一路的学习旧约的妥拉，他们就准备去进入去成为一个律法之子。耶稣能够在逾越节的庆典上同那些成年人一起去尽责遵守神律法，他有机会去聆听律法和先知的内容。我相信对于孩童耶稣来讲，他一个心很兴奋，他能够有机会进到去会堂里面去听主耶稣，至少其实就耳濡目染，养成了天父至上的心，建立了一个以圣灵和真理来敬拜父的基础。有时我们想想，我们的家庭教育比我们的基督教教会里面的教育是更加根本的。如果我们看回耶稣时代犹太人的家庭教育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特点。第一，很重要的就是一个信仰传统。我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什么信仰的传统，可能在我们当中呢，很多的弟兄姊妹呢都是第一代信耶稣的，所以呢你可能没有所谓的信仰传统。但是如果你是第一代，你有一个责任去建立一个信仰的传统，去让你的儿女，让你的下一代能够有机会去认识神，去认识神的心意。这个亦都是一个成全生命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我们又想起，当我们未认识主耶稣之前，我们对看儿女是很不同的。我们会觉得儿女就是父母的愿望的实践。我们可能看儿女是我们的财产，我们看儿女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是完全的可以支配他。但是当我们去认识神之后，我们对儿女的看法有改变。儿女是天父赐给父母的一个宝贵的礼物，而父母的责任就是陪伴子女去成长，让子女有机会去学习，尝试找到自己的路。我想起我妈妈，她怎样去帮助我去找到自己的路。我记得有一次呢，我考公开试的时候呢成绩不好，所以呢有机会呢我就第一时间又找不到什么学校的时候呢，我就走去我妈妈的学校那里。哇，那时我妈妈没有什么说，她就跟我吃了餐饭。吃完这餐饭之后，她就鼓励我可能继续在那个区份里面找学校。我妈妈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当我考得不是很理想的时候，她不是去责骂我，她不是去说我的不是，或者说我哎，你当然啦，你读书不好。她没有说，她只是跟我吃了一餐饭，尽在不言中。我又再想起我小的时候考试，我妈妈平时真的不得闲去成日看我的功课。但是当我考试的时候呢，妈妈呢就会带我去一间餐厅那里跟我温习功课。我又记得这些片段，看到妈妈在我的生命里面呢去成长。有时我不是不讲爸爸，不过我特登要讲妈妈，就是因为在一个家庭里面，妈妈对那个小朋友的影响是更加大。所以当我看到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路一路的去成长，父母在神的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让孩子成为一个独立自主与众不同，可以为自己开创未来的一个成熟的人。他既肯定自己，亦都能够肯定别人，他愿意对社会负上责任。要知道孩子的生命其实是独特的， 并非只符合父母心中的理想，因为天父对每一个人都早已设计了一个完整的未来。有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很小心，不要将儿女当作是我们生命未完成愿望的延伸。今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也要带领我们的孩子去进入认识神，去学习敬畏神。其中有一样东西，我觉得在我的成长，又或者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坚持，就是一个家庭崇拜的坚持。其实这样东西我经常跟太太都是有一个挣扎，就是怎样可以维系一个家庭崇拜呢？我其中一个秘诀就是说，我们跟随一个的书，跟随一本书，即是跟随一本书的重要性呢，就是当我们 miss 了，我们不会 miss 晒，我们都是跟着一本书，跟着它一个单元一个单元这样去看。而我们现在用的这本书呢，就是将圣经由创世纪至启示录，以至呢我们每一次敬拜的时候，我们就按住圣经里面的历史呢，在那个阶段的时候呢，就跟小朋友去讲解。我们看了很久了，我们现在看到呢列王记，我们就看到列王他们的生命，我们看到呢所罗门王他犯罪，他得罪神。我们看到每一次呢我们看完之后，我们不单止只是看，我们都会一起赞美，一起敬拜。跟着我们怎样呢？我们看完这个故事之后，我们一起去反省思想，究竟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的影响。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尝试讲，我们去应用它里面的内容，以致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有时呢，我们做父母的也都要很真诚地去面对我们自己。我们不是只是在儿女里面成为一个很理想的形象，其实我们都是有欠缺，其实我们都有不足。但是当儿女看到我们的生命愿意开放坦诚的时候，其实他心里面是明白，这个家庭崇拜就能够成为我们一个信仰的基石。很多时候我们说，唉，好难的，我们怎样去做呢？持之以恒，我们去坚持。有很多次我们都是断了，我经常求主帮助，断了，唉，求主继续让我们不要放弃，不要放弃。那本书有时停了几个礼拜，有时停了一个月，但我们都不放弃，我们继续拿回起那本书，我们继续去做。我们求天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给我们有这样的体会，就是我们和儿女的关系。其实我们从儿女的生命里面，我们看到自己的那个特质。有时呢讲到呢最难讲的，讲自己屋企。因为讲自己屋企呢，就好似将自己的疮疤同埋将自己的生命去赤露躺开。但我真係越来越睇到呢我自己嘅女儿呢有我嘅影子。第一，我嘅女儿好鍾意食嘢。所以呢佢有我嘅影子。而家慢慢嚟讲呢，佢食嘢呢仲食得多过我嘅。佢好兴奋。佢本来呢就係如果我佢咁样食法呢，可能佢会变咗一个好大好大，我以前就是一个大肥仔啦。咁但係呢，因为佢而家有平衡，佢能够呢自己去做运动，佢又好鍾意去打排球，所以呢佢能够做运动呢，可以 keep 住佢有足够嘅运动量。但係我睇返你自己嘅成长嘅时候，係呀，我细个唔鍾意运动，我而家都唔係太鍾意，不过而家係逼住要去运动咁解啫。因为如果唔系就冇咗健康。但我諗返你转头嘅时候，自己去成长嘅时候呢，冇机会去做一啲集体嘅运动，所以呢运动量细。但係而家阿女呢有机会去做多啲嘅运动嘅时候呢，係帮助佢能够可以有一个比较整全健康嘅成长。冇错。有时我哋都睇到喺犹太民族里面有一个与好多民族唔同嘅特点，就係佢哋喺家庭里面好着重做妈妈嘅嗰个地位。做妈妈嘅位置呢係不能够取代。虽然早期嘅犹太人嘅教育基本上係以男子为中心，但係女子喺家庭里面 是享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就是他将敬畏神这个最早的观念去教导他的孩子。他们的角色除了上夫教子，就是将儿女带到去他们成为一个敬虔的人。所以妇女怎样获得荣誉呢？在犹太人来讲，就是通过将儿子最终他们送到犹太会堂去学习妥拉，就是今日的摩西五经。他亦都将丈夫送到去拉比的学院去做研究。这个就是妇女的尊荣。有时我想回起今日我们未必有这种机会，但是可以这么说，我不知道你家里，我家里很多东西都交给太太跟进。其实可能我不是一个好的父亲，即是小孩的学习，他的情况，他的生活，都交给太太去跟进。这件事呢，可能是看到哇，妇女在家庭里面那个特别重要的位置。教导孩子，将孩子培养成为一个健全的人，当然是父母的天职。但是在我的生命里面，我就看到父母亲是特别的重要，是每一位做母亲应当认真努力的使命。而作为丈夫的，我觉得我应该更多的支持太太在这个使命里面，让她去成就。每一个的母亲都应该慎重地教育自己的孩子，将孩子培养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今日的信徒夫妇对于自己的子女，亦都是第一批信仰的前途和那个引路者，他们应该以言行的生命和基督信仰的原则去教育他自己的小朋友。因此父母最理想的就是有更多的机会和仔女去谈偈，分享有关神的事，多鼓励小朋友他们参与在教会里面的活动，培养仔女他们一个宗教的情操。有时我看回即是在教会里面呢，教养孩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有时我经常想，你觉得教大人容易啊，又教细路容易啊？我觉得教小朋友是要最好的人才，因为他怎样能够得到小朋友的 attention， 这个是很重要的。小朋友呢，他那个注意力啊，那个时间呢比大人更加短。一般大人的教导注意力大概是25分钟，但是小朋友呢可能是得10分钟。所以怎样能够掌握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将重要的观念去教导，这个是很重要。我经常都很感动的，就是有一班的弟兄姊妹，他们能够在他们敬拜之外，主日里面他们用很多时间去帮助那些小朋友去成长。同样这个都是需要一个使命感，不是一个责任感这么简单。我们需要有一个使命感去帮助我们的细路仔，他继续在信仰里面成长。如果他们小朋友他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呢，教导他的人不单只是女性，更加如果有男性在当中更加重要。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教导孩童的事工里面最大的挑战呢，就是我们要有弟兄的形象在当中。在我们教会很感恩呢，我们有些弟兄呢，他们是专注于在教导孩子那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我希望有更多的弟兄，他们同姊妹一起去平衡教导我们的孩童，叫他们不轻易放弃他们的信仰，亦都在他们小小的时候去将这个信仰的基础来打好。从耶稣12岁上圣殿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得到父母的爱和尊重。其实子女最需要的是父母的关怀和爱护，在适当的时候欣赏他们，赞美他们，鼓励他们。有时这件事我自己都做得不好，有时我对着小朋友的时候呢，都是用负面的说话。我经常说 你再唔做咧，你考试就唔合格啦。呢个其实未必系一个最好鼓励小朋友嘅作用。我哋好少，我哋真系去用一个关怀嘅心。点啊？快啲去做功课啦，赶唔切噶啦，考试就嚟嚟噶啦，你要努力啲去啊！你唔努力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好麻烦啦，你唔可以升翻原校噶啦咁。你要同佢解释个理由，点解你要努力去做咧？唔系只系去责骂佢，唔系只系去去令到佢觉得好难过。我而家都开始觉得难，因为咧虽然我个女只系11岁，准备进入12岁，但系佢已经开始有呢个青少年嘅倾向。大家知道青少年进入青春期系点样咧？啊，佢开始咧进入一个咧唔系太听我哋讲说话啦。但系咧喺呢个时刻，我哋可以做乜嘢咧？我觉得最重要嘅系继续保持为佢哋祷告。当佢哋进入青春期嘅时候，更加要多为佢哋祷告。如果能够父母一起为佢祷告，更加理想。常常嘅将呢个祷告放在我哋心中嘅时候，我哋同佢哋讲说话嘅时候，嗰、那个情感嘅表达，嗰、那个说话嘅表达都会有所改变。父母应该给予子女一个支援同埋了解，你嘅孩子需要嘅系爱，系关心，系一个受到爱护同埋支援嘅感觉。要让佢知道，如果佢需要你帮助咧，你系随时乐意帮助佢。当孩子有困难嘅时候，冇乜嘢比让佢知道你嘅爱更能使佢安心。当小朋友越嚟越大嘅时候，家长嘅角色就会有所改变。以前咧就系可能啊监管佢要做好功课，但系当佢上到中学之后咧，可能你唔再监管佢咁多，你要佢去自发啦，你要佢去自己去发力啦。你所做嘅工作，你就系一个支援嘅角色。啊，今日我咧睇到呢段经文嘅时候，俾我有好多嘅联想，就系我哋睇到。一个小朋友是需要有一个敬虔的父母，以致他能够在一个好的环境里面去成长。但是当我再想的时候，我觉得儿女的生命亦都不能够完全是等同一个父母敬虔，子女是不是就一定敬虔呢？我就看到未必一定。可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是敬虔的父母，但我们的子女经历暴风之后，可能暂时都未能够回头。我睇翻纽约嗰一位嘅牧师，呢位嘅牧师咧就叫汤杰米牧师，佢就系咧《烽火信心》嘅一个作者。喺佢嗰本书里边就提到一个嘅例子，就系佢自己嘅女儿经历一个暴风期嘅时候，去到佢少女嘅时间，佢仍然好反叛。呢个牧师其实心里边好难过。因为佢唔系唔尽力，会唔会系因为佢太忙于佢嘅侍奉，以致佢忽略咗咧？但系无论如何，佢仍然唔去灰心，仍然为到呢个女儿祈祷。有一次喺呢个祈祷会当中，呢、这个女儿就翻嚟教会嗰度，再一次嘅去承认自己系错咗，佢需要回头改变。系嘅，喺有时。我哋系一个敬虔嘅父母，但我哋嘅孩子唔一定系按住我哋嘅心愿去让我哋可以能够满足。但喺呢个时候，我哋仍然唔好灰心，唔好失望，我哋仍然要喺祷告里边与佢哋同行。当我哋睇到呢方面嘅成长，一个家庭教育。我们又去思想在这段经文里面，主耶稣成长的第二个表现是在神的话语当中，在神的话语当中去成长。我们看经文2章43到47节，我们一起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才在亲属和熟悉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三天，他们发现他在圣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边听一边问， 凡听见他的人都对他的聪明和应对感到惊奇。从这段经文一开始的叙述，我们并不知道少年耶稣为什么会独自在耶路撒冷，我们很难去解释。但是如果从经文的发展里面，我们看到耶稣留在耶路撒冷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他要留在圣殿的里面。约瑟和玛利亚最初都不知道耶稣留在圣殿里面，以为他在同行的人群当中。很多人读这段经文就用了今日的观念去读，就是说耶稣和他的父母是一起行的。但其实当时不一定是一起行的，特别在那个时代其实耶稣有很多远亲的，有很多亲属的。啊，他的父母都好多亲属，所以他的父母成日想住他会不会在他的亲属中间呢？所以他们足足找了三日才找到耶稣。就是第一日，当约瑟玛利亚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都不怀疑，他就以为耶稣在人群的当中。但是他找一日过了之后，他就觉得不妥了。为什么一路都找不到耶稣呢？他第二日就折返回耶路撒冷，到第三日才在圣殿里面一路找一路找，才找到耶稣。在耶稣那个时代呢，我们看到这个孩子带孩子的时候呢，是我们未必能够明白，因为跟今日的情况很不同。所以我们今日我们要看到约瑟和玛利亚一发现耶稣不见了，就急忙回到耶路撒冷。我们可以想象在路上他们或者不断地责备自己，哎呀，为什么我不怀疑呢？为什么我不够谨慎呢？他们终于回到耶路撒冷，但耶路撒冷这么大，耶稣到底在哪里呢？所以他们一路找一路找的时候，他们带着伤心难过失望去找耶稣。但是很惊讶的一件事，就是当他们去圣殿的时候，就见到耶稣坐在教师的中间。这个教师就是一些讨论律法妥拉的教师。留意他们的过程是怎样呢？有聆听和发问。你可以想象，哇，一个十二岁的孩童，就是说一个准备一个律法之子，他竟然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听那些教师的教导分析，然后他继续去问问题。这个其实也是今日一个教育里面一个理想来的。有时我们发现今日的教育太少是让人问问题。有时今日都是的，讲道都是的。有时讲道只是我一方面讲，但是没有对方的回应的时候，一个真正的好的学习就是有法，就是有讲论和有法文。我们看到其中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耶稣聆听讨论，就是像一个求知若渴的学生这样热切的探求认识关于神的事情。群众在当中见到耶稣一面听一面问的时候，见证了孩童耶稣的智慧。渴求是成长的一个要诀来的，基础是在于每日要都以神的话语作为一日的开始。有时呢，我自己都想返下，我好多年我都俾自己一个操练，就是我一起身的时候先去睇神的话语去思想，以致我能够去分享。有时我真的觉得那日真的没什么好分享，真的很辛苦，个脑呢好像动不到啊这样。但是我都坚持，我参考了每日读经释义之后，我都分享里面的内容，分享里面我有感受的地方。这个是神给我一个坚持。我觉得呢，有时呢对于神的说话那个渴慕呢，是需要我们用一个习惯去坚持。我都不敢问大家，但是我想说，我们每日在神的话语的摆上其实是很重要。因为有神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生命里面那种的动力，就是成为生命那种的激励。所以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去成长，这个是很重要。一个人信主不是在乎他的信主的年日， 是在乎他对神话语那种尊重，是对神话语那种的重视。很多人信主一两年的时候，他就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有很大的进步。最近我上次跟大家分享，我都觉得这个很大的挑战，每日读经14章，以至我们在3个月时间读完新旧约1次。我最近都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越来越有些艰难。哇，读经14章有时是的，我那日如果状态好精神好我是可以，但是哇越来越累的时候好难。但我都是跟这个的家庭崇拜一样，我都是努力做到几多就做几多。我们今天每日看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做到几多就是几多。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有6个途径让我们去掌握神的话语。其实这6个途径呢就是一只手指。这只手指呢就是说听读完还想用，其实是一个谐音来的。这6个手指是代表了我们能够去掌握神话语的6个途径。第一方面呢，我们要学习去听，在个咪子来讲，我们要学习去听。聆听神的话语是很重要的。在罗马书10章17节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今天听圣经呢，我们有很多途径。其中呢有一个嘅好好嘅 apps 啦，牧师有卖广告，但係因为佢唔係赚钱嘅，所以冇问题嘅，佢係免费嘅。一个 U-version， U-version 即係 YOUVERSION。 喺呢个 U-version 嗰个嘅 apps 里面呢，哇，其中有一个好大嘅宝贵，就係好多嘅中文英文圣经嘅译本都已经有。而部分嘅圣经呢，你 click 入去嘅时候佢能够读出嚟。我哋成日话长者能够听圣经呢，其实帮助佢好大。长者能够听圣经呢，係帮助佢熟悉成本圣经嘅内容。可能长者你叫佢睇好辛苦，但你叫佢听相对嚟讲係比较容易。所以我哋能够聆听神嘅话语，慢慢嘅去将神嘅话语去吸收去消化。有时同好多长者去倾偈嘅时候，佢话牧师我唔系唔想听啊，不过我听完之后就唔记得㗎啦。但系我哋唔怕，我哋坚持每日去听，听到几多就几多，听到一章就一章。我哋听到聆听到神嘅话语，呢个系我哋掌握圣经嘅第一步。第二步呢，我哋去阅读。如果我哋能够睇到清楚嘅字，我哋去阅读神嘅话语。启示录1章3节嗰话，佢话诵读者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时候近了。诵读就是我们要阅读神的话语。其中有一个好好的方法，就是我们用这个 marker， 用颜色去写去记住这个圣经里面的内容。譬如说黄色是代表了圣经给我们的原则。譬如说绿色是代表了圣经给我们一些亮光和启迪。譬如说红色是代表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要犯罪。蓝色是代表着那些圣经的背景。当然什么颜色呢都是我是可以自己定的。但是呢，为什么我会分享这点呢，就是我11月参加了进入圣言。当曾金发他提醒我的时候 ,mark 住圣经呢，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让我们一路看的时候一路 mark， 不会被我们看了的时候分心。有时我们看看都不知道自己看什么，但我自己去看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 mark 住它。所以有一些东西不容易的。现在看圣经呢有两个好处，连那些电子版其实都可以 mark。所以呢我们能够 mark 住它，但是我仍然都觉得我是老土一点。我觉得呢怎样能够阅读得好呢，就是自己有一本纸上的圣经，真是文字的圣经，一本圣经能够让我们去读。那本圣经呢是专门拿来去读的。所以我自己现在去读那本圣经呢，我是用一个新普及译本，不要用和合本，有时 啊，可能呢，如果你已经好熟和合本嘅时候，你可以用其他版本去帮助你去阅读圣经。阅读圣经就是让这个圣经深藏在我们的心里面。第三方面，原其实是一个研究，即是个谐音，原就是研究的意思。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说，这地方的犹太人比帖撒罗尼加人开明，热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知道这道是否真实。我们要研究神的话语，我们要看到神的话语里面怎样让我们去帮助。我们可以用几个 W 啊，我们去研读神的话语啊，何事何地何人如何为何，何事何地何人如何为何，这些都是好好的问题，去帮助我们去思想神的话语，去认识神的话语。第四只手指呢，就是诵，就是要背诵，背圣经。诗篇119篇11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那这件事呢，我可以这么讲，你年轻的时候背落的圣经呢，是对你很有用。我不知道你年轻的时候你背了几多节圣经，但是你说哎，不紧要，我现在很迟信主，都不紧要，到现在可以去背，虽然难，但我们都可以背多几次，我们都会背进在我们的心中。背诵圣经的好处就是我们不需要有太多的考虑，这段圣经就已经在我们脑海中出来，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入去研究和应用的当中。个手指功想就是我们要默想神的话语。诗篇第一篇第二节下话，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的律法，这人变为有福。我们要默想神的说话，我们要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叫灵阅的习惯。灵阅就是意思呢，就是我们呢看一段经文，我们看很多次，但是很多次，然后去默想里面那个内容，那个重点，有很多的延伸，有很多的提醒。最后这个手指心就是代表应用，应用。雅各书一章22节说，但是你们要作行道的人，不要只作听道的人，自己欺骗自己。啊，弟兄姊妹，听读完还想用，这个是我们能够掌握神的话语的六个途径。今天很想同大家介绍的时候，给到我们有一个方向，我们说神的话语怎样能够掌握呢，我们就透过这个六个途径，我们去掌握神的话语。主耶稣的成长第三个表现，就是在于他能够尊荣他的父母。我们看经文48至52节，我们一起读。他父母看见就很惊奇，他父母对他说，我儿啊，为什么对我们这样做呢？看啊，你父亲和我很焦急，到处找你。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找我呢？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我相信这段说话里面，你最熟是52节，是吗？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我们有时写金句给啲小朋友啊，我们呢或者去庆祝人家的小朋友成长的时候呢，都是写这句的啊，鼓励他啊，他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但是这段经文里面其中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其中一句说话，就是耶稣讲了一句好似好绝情的说话。他说，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应该在我父的家里面吗？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句说话的时候，他不一定是讲他对父母很残酷，不是。其实他里面有一个更重要的意思，就是关于尊荣，尊荣的观念。耶稣尊荣的对象是有两个的。耶稣尊荣的第一个对象呢，是天上的父， 第二个先至系地上嘅父母。嗱，呢个经文里边对我哋一个提醒，玛利亚就话：你父亲同我好焦急，到处揾你。耶稣就话：难道你哋唔知道我应该喺我父嘅家里边吗？喺呢句说话里边，耶稣系一个柔和，但系却系一个坚决咁样话，佢系以神为父，唔系约瑟，系嘛？佢系以神为父，即系话嗰个优先次序就系天上嘅父，唔系地上嘅父。喺呢个之前，耶稣一定已经发觉佢与神有一个独特嘅关系。随着佢嘅年纪渐长，佢一定思想过呢件事。就喺佢以一个成人嘅身份去守逾越节嘅时候，佢突然间觉悟到佢同神一个独特嘅关系。原来佢系神嘅儿子。喺记载呢件事里面话俾我哋听，耶稣发现咗自己身份嘅日子，佢请注意呢、这个发现呢冇为耶稣带嚟一个骄傲嘅感觉，佢唔系骄傲。因为你睇到经文里面佢冇轻看到玛利亚同埋约瑟佢地上嘅父母。佢跟住佢哋返屋企，并且点啊顺从佢哋。佢系神嘅儿子，呢、这个觉醒呢使佢成为属世父母一个好完美嘅孩子。真正属于神嘅人并冇去放弃世上嘅责任。正因为佢系属神嘅，所以佢越发要以一个忠诚去尽人嘅本分。当我喺度諗嘅时候，我就諗起我哋中国人有一个好重要嘅观念。喺曾子佢同佢咁讲，佢话大孝尊亲，其次忽育，其下能养。在今天的说话来讲，孝顺的父母可以分为三个等级。最高的一等就是用言语、行为和内心去尊敬他的父母。其次一等就不去打骂、侮辱他的父母，对他们好。但最下一等就是给他们养老送终。当然连养老送终都做不到的，可以话就是不孝。在这个三个层次里面，我们又对应在圣经里面怎样去教导呢？圣经里面说，作儿女的你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大应许的诫命。在这段经文里面最重要的是说在主里听从父母，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一个优先。我们第一个优先就是我们天上的父，第二个先就是地上的父母。我们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而我们能够去将我们的父母使到人去得尊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有时怎样能够去让你的父母得荣耀，就是能够在你的生命里面去见证。最近呢，马保罗牧师呢，他父亲安息主怀，他叫马耀文弟兄。在他的生命里面呢，马牧师呢就提到呢，他是一个呢传道者。咁但是他不是传道人。在他的生命里面呢，我们看到他的生命里面呢有好多地方，他虽然不是一个全职的神职人员，但他参与很多开拓教堂、开拓教会，同埋有好多小组去建立长者嘅工作。我哋睇到呢、这个就係一个例子，点样去尊荣佢嘅相亲，点样去尊荣佢自己在上。今日我哋需要有呢一种心态，我哋要去学习尊荣。弟兄姊妹，你有冇去尊荣你自己嘅父母呢？你有冇让佢哋去得着人嘅称赞呢？有啲人话：，我父母冇咩好值得尊荣嘅。但系呢个唔系一个理由，而系我哋生命里边去睇到神要藉住我哋嘅父母，去让我哋去尽上喺主里边嘅嗰个生命嘅建合。我哋睇到 在路加福音记载，孩童耶稣他上耶路撒冷之前，路加又用另一节经文去大概描述耶稣当时的情况。在路加福音二章四十节那里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典在他身上。路加一方面想指出耶稣是好像一般的小朋友一样，很正常很健康地成长，但另一方面他又想让我们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这位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却是与别不同，因为在他身上满有神的恩典。跟着在记载孩童耶稣上圣殿之后，路加就用另一节经文去形容耶稣由12岁到30岁之间这18年的时间，就是路加福音二章52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的心都一起增长。路加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读的人明白，耶稣的青年期亦都是与常人没有很明显的分别，他是顺服在神的心意之下，好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成长，直等到时机成熟，他才要开始他的传道事工和拯救世人的工作。刚才我们读到四方面的成长，第一方面是智慧的增长，耶稣的心智的长进是透过敬畏神和认真学习各样的知识。今天我们都需要在这方面成长，我们要在认识神的智慧上去成长。身量的成长就是他的体格上的长进，是透过有规律的身体操练。这个又给我们提醒，我们要怎样保养护息自己的身体，以致我们的身体都能够在成长里面得进步。第三，神喜爱的增长就是我们的灵命的长进，透过每日学习神的话语，花时间祷告亲近神，遵行神的旨意。究竟我们今天跟神的关系是怎样呢？第四就是人喜爱的增长，究竟我们性格上的长进是否能够帮助我们与人有一个好的关系，那我们跟家人的关系是怎样。所以其实这四方面的增长可以说分四方面，就是我们的智力上的增长，我们那个身体健康上的增长，我们灵性的增长，还有我们的关系上的增长。好想在今年是到最后一个主日的时候，用这句经文去鼓励大家，我们要增长，我们要成长。不单只是耶稣的生命去成长去增长，我们跟随耶稣的人的生命都要去成长去增长。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今天我们思想孩童耶稣在12岁和他父母上圣殿的记载，显示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的成长表现在家庭的教育、神话语上和尊荣父母之上。最后呢，我引用赖建国牧师他一个的祷文，他说，主啊，感谢你，你是尊贵的神子，却遵守节期的律法，你亦都是愿敬虔的爱，你都是敬虔的爱子，作众儿女的榜样，你是智慧的真神，却还向教师学习，我亦都愿作好的学生，效法主学习长进，你是天父的独子，却信服地上的父母，我也愿孝敬父母，使他们安慰喜乐。弟兄姊妹，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看这段经文，究竟我们看到些什么呢？我们看到我们作父母的我们应该怎样做，我们看到我们作儿女的我们应该怎样做，我们更加看到我们作神的门徒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做。弟兄姊妹，今天就是我们在最后一年的时候，我们一个立愿的时间，今年最后一个主日就是我们要渴慕成长的一个主日，渴慕增长的一个主日。 我们今天愿意神在我们的当中带领我们提升我们，让我们在生命里面不断的增长。